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欢迎到湾区有约来，我们一起在空中聊个天儿。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早上好。
今天呢是9月11号星期五了哈。
哎，又到一个星期的末尾了。
你知道你为什么先嗨一声？
时间太快了。
今天就是星期五了，马上就是周末了。
嗯，
我们平常呢都会跟您分享啊更多的当地的新闻哈，和您的生活有关系。今天呢和我们的钱包也有关系，但是是国际上的大件事儿
啊。
这几天呢中东又有大事发生了哈，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边一座很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国际油价当晚就应声大涨，沙特还再次遭到了袭击。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听的最多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哈，但是现在呢另外一个海峡也开始变得危险了，就是曼德海峡。这件事呢为什么重要哈，我们先在跟大家一起分享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我们来说一说这件事为啥这么重要。就如果你打开地图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也非常危险的局面，就是伊朗呢它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东面，它可以影响霍尔木兹海峡。
对，
和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武装呢现在呢又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方向在逼近曼德海峡，然后沙特阿拉伯呢正好夹在这两道重要的海上大门之间，所以两条海峡都是威胁到我们的，最终会威胁到我们的油价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哎，当地时间晚上9月10号，也门胡塞武装呢夺取了红海沿岸的摩卡，并继续呢向附近地区发动攻势。摩卡呢距离曼德海峡大约只有60公里。曼德海峡呢是位于也门还有非洲之间，也是非红海通往印度洋的南大门。从亚洲出发的话呢，经过红海啊、苏伊士运河前往欧洲的很多货轮呢都是要经过这里，所以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也门港口。
所以如果你看胡塞一旦进一步控制这一带，它对红海航运的影响力就会明显的增加。那你可能会问说，胡塞不是也门自己的武装吗？怎么又跟沙特、伊朗甚至美国扯到一起了？这个关系啊，要从20多年前呢讲起。首先说明啊，胡塞呢不是伊朗派到也门的一支军队，它本来就是也门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胡塞运动呢起源于也门的北部，主要社会基础啊来自当地的宰德派什叶派社区。早在2004年，也就是伊朗今天这样深度介入以前呢，胡塞呢就已经开始和当时的也门中央政府发生武装冲突，所以呢他首先呢是一个也门内部的问题。但真正的转折就发生在2014年，当时也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之后呢，政府呢非常脆弱，经济困难，政治转型也没有成功，胡塞就趁机啊不断的扩大势力，最后呢攻占了也门的首都萨那。2015年呢他们又继续向南推进，当时国际承认的也门总统哈迪最后呢就逃到了沙特阿拉伯。这样的话呢到这儿事情呢就开始发生变化。
嗯，因为也门呢就在沙特的正南边，这两个国家呢有一条很长的陆地边境。沙特看到的呢是一个和自己敌对的武装力量占领了邻国的首都，而且呢这个武装还和沙特在中东最大的地区竞争对手伊朗关系是越来越密切。
所以你看，如果胡塞最后控制了整个也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沙特南部边境可能长期面对一个拥有导弹无人机而且得到伊朗支持的一个武装政权。那沙特当然认为这就是国家安全问题了，所以2015年呢沙特组织的多国联军呢直接军事介入了也门，他支持也门国际承认的政府，目标呢就是把胡塞给赶回去。于是呢一场原来本来是属于也门自己的内战就开始国际化了，一边呢是胡塞，另一边呢是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 与此同时呢，伊朗呢对胡塞的武器技术军事支持也是越来越多，于是慢慢的也门战争呢又叠加了一层，就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地区竞争。而且呢，沙特和胡塞后来可不只是隔着也门政府打，胡塞呢曾经多次直接就向沙特境内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也袭击过沙特的能源和基础的设施目标。所以胡塞虽然是也门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呢，沙特已经成为了他十多年的直接敌人。这就是今天这场冲突呢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一。那你说现在怎么又突然打起来了呢？
哎，这就和目前的美伊战争有关了。过去几年呢，也门虽然是一直没有真正的实现和平，但是自从200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以后，大规模的战争是明显减少了。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没有真正的和平，但大家呢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全面开打。可是今年美伊战争爆发以后，这个平衡又被打破了。伊朗现在直接面对美国还有美国盟友的军事压力。这个时候呢，伊朗过去几十年在中东经营的地区伙伴网络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胡塞呢，就是其中力量非常强的一支。
根据路透社哈9月10号的调查，多名地区和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革命卫队向胡塞最近的攻势提供了军事建议和支持，并且希望胡塞加大对沙特的压力。但伊朗方面呢，虽然好像一直否认自己的直接指挥胡塞哈，但是他是背后的这个影子，你一看就知道哈。
嗯，
那因为胡塞不是伊朗的军队，他有自己的领土、自己的政治目标，也有自己的利益。那现在呢，伊朗和胡塞的战略利益呢，在这个时候呢，就重新的高度重合了。伊朗呢，希望美国和沙特承受更大的压力，胡塞呢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削弱自己的老对手，同时呢增加将来的谈判筹码，所以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那现在呢打来打去，为什么他现在就是已经去往曼德海峡这边递进了呢？
哎，其实你看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啊，不是，就是现在在打，已经不五分之一的油经过
霍尔
木兹海峡，对吧？
对，
然后
霍尔木兹就非常重要，因为波斯湾里的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都要从那儿运出去，所以呢，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呢，全球能源市场就马上紧张，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霍尔木兹海峡非常重要哈。
对，然后呢，唯一一条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就是曼德海峡。所以呢，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话呢，他把石油从陆地运到送到红海，再从红海运出去，这个问题听起来就解决了。但是呢，胡塞现在往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话，那问题就来了，因为从红海往南进入印度洋又要经过曼德海峡。
所以你看这整个的局势哈，就像两道门，第一道门在阿拉伯的半岛东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对，
第二道门呢就是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边，就是曼德海峡。
曼德海峡，哎，
对，过去第一道门出问题，沙特还有第二道门，现在如果两道门同时面临风险呢，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胡塞向摩卡和曼德海峡方向推进会引起国际市场这么大的关注哈。
嗯，
但胡塞真的能封锁到全球的航运吗？
其实现在胡塞并没有控制曼德海峡，刚才说只是把那个港口城市
摩卡
拿下了。
嗯，
对，国际航运呢也没有因为这次攻势呢全部停止，所以不能说胡塞已经卡住了全球的贸易。现在真正改变呢是风险上升了，航运公司考虑的不只是哎呀我的船能不能通过呀，保险公司愿不愿保啊，保费会不会上涨啊，船员会不会跑掉啊，要不要改道啊，如果是不走红海的话呢，而是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那航程就明显增加了。
那这航程一多就是意味着燃料也多，成本也多，
对，
保险更贵，货物到达时间更长，所以这些成本都要打进去哈，谁来承担哈？
对，它不会凭空消失，最后还是会进入商品的价格。
哎，这就跟我们 息息相关了哈。
嗯，
这条新闻其实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嗯，就好像是也门离美国很远哈，曼德海峡听起来更远，但是它最后可能会来到我们家附近的加油站和超市。
对，第一层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油价了。
只要市场认为中东石油运输风险增加，原油价格就很可能的就上涨哈。第二层就是柴油和运输，我们前几次讲新闻的时候就讲过，为什么柴油一下就是现在是历史上最高价了，
就超过$7了，好像上次提到
美国大量的商品都是靠卡车运输，卡车都是用柴油的，而且、
嗯、
现在是秋天收获季，
对，
所以拖拉机啊什么收获的这些农用机械全都是
用柴油，包括建筑方面的这些机械也都是用柴油的。
你这样一说，柴油价格上升以后呢，超市里的食品、日用品、建筑材料，甚至网购商品的运输成本都会增加。
嗯，
那第三层呢，就是会影响到通货膨胀，因为如果能源价格重新上涨的话，企业的生产和运输成本的增加，最后呢，都可能传导到消费者价格里，而通胀一旦抬头，美联储就会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利率。
要不要降息？要不要升息都要考虑，
估计都有可能是升息的机会比较多了。
对，
如果不能降呢，影响的就不仅仅是华尔街了哈，房贷、车贷、信用卡、企业融资都可能受到影响。所以你看整个的传导链，就是胡塞在也门推进，然后呢就导致了曼德海峡的风险上升，再到航运和石油成本的增加，再到通胀的压力，最后就来到我们每个人的钱包。
嗯，
所以这次胡塞的行动哈，结果只看成也门又打仗了，其实远远低估了它的重要性哈。它背后叠加了三场不同的冲突，第一场呢是也门自己的内战，第二场呢是胡塞和沙特十多年的恩怨，也是沙特和伊朗长期地区竞争的一部分，第三场呢就是今天正在进行的美伊战争了。所以你看三条线都在曼德海峡附近交汇了。而我觉得最值得观察的不是明天胡塞又占领了哪个小镇，而是两件事，就是第一，胡塞会不会进一步取得对曼德海峡航运施加影响的能力，第二呢，美国和沙特会不会为了保护这条航道进一步的军事介入。如果只是也门境内重新开战，它首先呢只是一场地区的战争哈。但是如果霍尔木兹和曼德海峡这两道海上大门同时受到严重影响，那就不再只是中东的问题了。
嗯，可能是我们每天喝的咖啡呀、开的汽车呀、买的东西呀，看起来和几千公里以外的这个海峡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全球贸易已经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所以有的时候啊，世界上最遥远的一场战争啊，最后离我们的钱包可能只有一艘邮轮的距离。这个就是今天呢几乎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件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哈。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啊，给您送出一首歌，是送出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像言语，过去未来都像一场梦境，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
林毅税务讲堂。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 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的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我是袁成。
好的，让我们现在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当地的新闻哈。哎，这段新闻特别的好玩。
嗯，
就是加州的旧车牌号码快用完了，新格式开始上路了。开车的朋友以后在路上可能会看到一种不太一样的加州车牌，原因呢很简单，就是我们用了几十年的车牌号码组合快要用完了。就水星报9月10号报道哈，加州呢从1980年以来呢一直使用7位字符的普通的车牌格式，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数字加3个字母再加3个数字，比如说 1ABC234 这样的排列。那加州车辆管理局 DMV 呢早在3年前就预测，按照新车登记的速度啊，这套号码组合大约会在2026年底或者2027年初就会耗尽了，这预算的还挺准的。
对，其实现在用到的已经是最后一个数字了，现在是号码是9ZZZ， 哎，999差不多到这个了。
哦哦，这个就是最后了，9ZZZ999。
对啊，
哎，这个号码挺好玩的，看看谁能赶上最后的这样一个
最后一个号码哈。
对、
嗯，
那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就把它镜像化了。这个 DMV 想了一招，倒过来，
就以前是一个数字3个字母三个数字，现在就变成3个数字、
嗯、
3个字母，
最后一个数字，
最后一个数字。
嗯，
所以你刚才说的是九，ZZZ。999，
哎，
那第一个就是000AAA1，
哎，也有可能是零
啊，哦，对，000AAA0，
对，
这是第一个，
嗯，
我觉得他应该从一开始吧，
啊，
不知道，我们来看看这个 DMV 最后是怎么排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哈，不是所有加州人都要跑去换车牌，已经发出去的车牌呢、
嗯、
继续正常使用，只是以后呢这个号码用完了以后呢就会拿到这种新的格式了。哎，顺便说一个 可能你不知道的，你知道加州的车牌其实是在，我问你知道在哪儿产的吗？是在监狱里生产的。
哎呦，这个还真是想不到。
这个、生产地点就在福尔瑟姆州立监狱，那里每天大约可以制造45000张车牌。除了我们最常见的普通车牌，加州目前还有14种特殊用途的车牌。另外还有很多人喜欢的个性化车牌，比如你可以自己选择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不同设计允许使用的字符数量呢也有所不同。所以如果呢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去自己设计一个。你如果自己设计一个，你会选什么？99原成99，
太牛了。
九是最大的单个的数字，好像很多人都喜欢八呀、九啊、六啊。Anyway， 这你虽然这么一组合，这一块小小的车牌哈，它是就是可以组合成 N 多种。这大概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加州这些年到底上路了有多少车哈。
其实我有一次无意中得到一块非常好的车牌，最后三个数字是666。
哇，那我以前还888呢，还999呢。
你比我更厉害。
好了，我们刚才说了车牌，下面呢来看一下哈，加州通过了新法规， AI 呢以后不能只靠自己给自己打分了。我觉得这 AI 现在真实的每天的新闻都播不完哈，因为现在的 AI 安全问题越来越让人担心哈。我们最近也一直在谈，就是 AI 越来越强以后安全到底由谁来负责。我们曾经聊过 AI 聊天机器人啊，孩子和 AI 的关系啊，就是那个 Mega 的诉讼案啊，还有越来越强大的 AI agent， 我们前几天一直在说的，
有自主意识的 AI。
对，那这边呢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哈，就是如果一家 AI 公司告诉你我们的 AI 是安全的，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它呢？这个星期呢加州开始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来先看看是怎么回事。
9月9号呢，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两项新的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一个是 SB813， 另外一个是 AB1405。州政府就说呢，这是全美第一套针对 AI 第三方审计还有独立评估建立的制度框架，希望能够加强 AI 领域的安全、隐私、透明度还有问责制度。其中呢 SB813 是由州参议员 McNally 提出的。
Jerry
有点眼花了。他建立了一个独立验证机构的框架，让第三方机构呢可以对 AI 系统啊还有模型进行评估，看他们是不是呢符合加州现有的法律要求。另一项呢是 AB1405， 由州议员
Rebecca， 他是由州众议员 Rebecca 提出的。这项法律呢，他要建立一个 AI 审计人员的州级登记制度哈，同时呢对这些审计人员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诚信都要提出标准。所以你看这两项法律放在一起，意思很简单，就是以后呢不能完全由 AI 公司自己检查自己。这点呢其实我认为就是理论上它挺重要的，因为以前我就是做财务管理的嘛，那我看到这个新闻第一个想到就是财务审计。你就想如果一个上市公司哈，你不能最后年底自己告诉股东说我们今年赚了多少钱，10亿美元，放心吧，我们都检查过了，数字绝对没问题，那肯定不行啊。你真的要就是找那种
审计机构，
审计机构来，就是哎，真的审计的时候好麻烦，所有东西他就给你一个单子，就说我要25个这个 sample， 你都给我
拿出来，
你要重新去找。然后什么有的是25个，根据它的数字的不同，有的时候是100个，就是你要等于你以前一年的记录你都要去一个一个帮他给找回。所以呢你公司的报表是公司自己做，但是呢审计呢一定要是外部的，就是你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这么简单。 那 AI 现在其实也面对类似的问题哈，如果一家科技公司告诉我们说我的模型很安全，我们保护用户隐私，我们的 AI 没有严重的偏见，它不会做危险的事情，那其实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呢？这个模型是他自己开发的，测试也是自己做的，结果也是自己公布的，那公众肯定就说你到底这个测试的严格还是不严格哈。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提出 AB1405 的这个议员说了一句很形象的话，就是说 AI 产业不能一直自己给自己的作业打分。所以加州现在想做的呢，就是慢慢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审计体系，就是说你说你的 AI 安全 OK show me 给我 evidence， 让另外一个和你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来检查，这个其实就是他法律呢所要达到的。但是我是觉得很难，因为他要第三方审计，这个审计可比财务审计就是难的多了。因为你说财务审计吧，就刚才像我说的、
啊、
你拿出证据来说，公司说银行里有多少钱、
哎、
你就要把最后一天的这个银行的账单给他说，上面说我有多少钱、
嗯、
然后你公司说卖了多少产品、哎、你可以看合同啊、发票啊、付款啊，你说有库存啊，那我们可以盘点啊，看看库存是不是在哪，那你这个 AI 怎么查呀？而且呢，就是你是不是得觉得得有一个比制造商更牛的一个人、
哎、
更懂得 AI 的人，更懂得 AI 内部的人才能去查到那个错呀，
他是不是安全哈？
所以我是觉得他说是说要、检查第三方审计，我是觉得他现在呢只是来就是做一个框架，做一个、一个就是为以后做的一个框架，因为它实行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只是说它有了这么一个设施，这么一个法律以后呢，你以后需要独立检查 AI 的时候呢，谁有资格检查，怎么样保持独立，怎么样的机构可以承担这个验证工作，就是等于有法可依了。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纽森在签署法案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说，加州可以先行动，但是呢 AI 的规模和影响呢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州，他仍然呼吁联邦政府呢建立全国统一和有力的监管标准。所以还是那句话，你真正的实施起来，它有的时候是跨州的、
嗯、
而且像我们前两天报道的，它都不是现在的问题，都不是说AI 公司说我们没有风险，现在是 AI 公司自己都跳出来、
对，内部人员直接说了，
对，就是风险太大了。 整个的，我觉得他这个还是那句话，他这个法律的设立只是有一个、有法可依的一个蓝本，真正的怎么实行、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好，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我们现在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则信息我们以前跟您说过的、就是免费的讲座、是董教授的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对您的准备退休啊和您的财产管理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再跟您就是介绍一下哈、地址呢是在2130Ringwood Avenue 圣河西，而且呢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哈。讲座的定位专线是
888-408-888-88-78-578，
它的谐音是
哎，非常有意思啊，叫爸爸吃饱我吃饱，
对，408-888-578。它其实是有两个讲座，是在这个礼拜六哈，上午10点呢是退休收入和投资专场，
对，下午2点还有另外一场、是信托传承还有省税专场。
对，因为我们华人就喜欢为孩子留下点什么东西，但是怎么样能够合理的、又不用交不该交的税，你都是需要自己来、提前规划的。所以呢，您如果正在准备退休，或者手上有房产有投资，希望做好 退休收入啊、节税啊和资产的传承哈，
嗯，
就一定要关注这个董教授的免费讲座，在这个星期六上午10点退休收入投资专场，下午2点信托传承省税专场，定位电话408-8878-578。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好，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啊，湾区方面的和房地产有关的两个新闻哈。南圣河西一所已经空了8年的小学，可能很快就要变成80户的住宅了。这个位于511号 Cosy Drive 的 Glider 小学，2018年呢，因为学生人数持续下降而关闭了。开发商呢 True Life Company 以2660万美元从 Oak Grove 学区购得了这块大约9.5英亩的土地。他呢计划拆除原来的校舍，兴建64户独立屋和16户联排住宅，其中11户呢属于保障性的住房，同时呢还会建设一个0.68英亩私人拥有但向公众开放的公园。这个项目呢8月26号已经获得圣河西规划委员会的全票支持，9月15号呢将送交市议会做最后的审议。
哎，这个新闻呢其实有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啊。我们平时说呢，湾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房子不够啊，房价太贵。可是另外一边呢，学校却因为没有足够的孩子而关门。
Oak Grove 学区的学生人数啊已经下降很多年了。在2010到11学年呢，他当时有接近11900名学生，现在呢只剩下大约8400人了。在2018年关闭学校的时候啊，当地呢就已经讨论过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呢南湾呢住房呢成本太高了，很多年轻家庭呢负担不起这里的房子，那他呢就必须要搬到更便宜的地区。
嗯，
对，所以原来住在这里的家庭呢， 孩子长大以后呢，父母还就是有钱，或者是这个房子还在，住在原来房子里，那年轻的人就搬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区啊年龄结构就变了，所以孩子越来越少，学校就关了，学校关了以后呢，土地又拿出来盖房子，希望新的家庭搬进来。当然附近居民也有不同意见，他们就担心80户的住宅会增加交通压力，还是希望减少住宅的数量，扩大公园的面积。它的停车位呢其实也不少，它规划包括了144个车库车位，144个车道停车位，以及102个路边的车位。真正值得观察的还是就是80户家庭入住以后，上下班和附近学校上下学时段对周围道路会带来多大的压力哈。其实90英亩建80户住宅，平均每英亩大约 8.4 户，在圣何西其实不算特别的高密度哈。我觉得这个新闻表面上是在讲一所废弃小学变成了住宅区，其实呢背后呢是湾区这几十年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小缩影，就是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房子呢越来越贵，那年轻的家庭呢就越来越难留下来，所以孩子就少了，然后学校就关了，最后呢又把学校变成房子，就好像是一个圈，最后呢还是一个
又回到了
住
房，
对，一个住房问题，房价太高了。
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也是关于湾区钱，对，也是跟咱们钱包有关。当地时间9月10号，昨天呢，旧金山市长卢里宣布，旧金山进入所谓的租金紧急状态。他这个宣布紧急状态呢，同时是支持一系列新的租客保护措施，包括限制某些情况下租金一次上涨过多，增加了租客法律援助，提高部分被迫搬迁租客的补偿，以及让一些欠租的租客呢，在被驱逐以前有更多的缓冲空间。
所谓租金的紧急状态哈，并不是说从今天开始旧金山所有房租被冻结，也不是市长进入了类似地震火灾那样的紧急行政权利哈。这个宣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政策上的表态，告诉市政府和市议会，住房负担能力现在已经成为优先处理的问题了。
嗯，
但是给我感觉好像每次这种政府出台的，其实大多都是保护租客的。我的朋友就他的住房就是那个欠租，但是他又不还，那你也没有办法把他请出去。所以作为房东，我就觉得两边真的各有各的难哈。但最近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旧金山的房租啊开始猛涨了，因为租房平台最新的数据哈，截止到9月9号，旧金山整体挂牌租金中位数已经达到每月4495美元了，比一年前上涨了大约26%。一居室呢要大约4295美元。两居室呢更可以达到6160美元。
对啊，这相当吓人了。你知道全美的平均数，一居室的话是1500多块钱，两居室呢是1900多。就换一个角度再来比一下的话，就拿东部发达城市 DC 来说吧，华府地区的平均一居室呢大概是2100左右，而二居室呢大概是不到3000。
哦，
对，
所以就等于比 DC 要差一倍。
对，
比全美国平均要多3倍。
3倍差不多。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挺高的。
但它有需求啊。
嗯，
这次上涨并不只是旧金山啊，湾区的其他一些城市租金也在回升，只不过旧金山涨得特别的明显哈。
哎，
为什么突然涨这么厉害哈？其实呢答案也没有那么神秘，就是最基本的供需。因为过去几年呢，大家好像一直在说旧金山咋了，疫情以后办公室空了，科技公司裁员，当场也特别冷清，商店关门，还有治安什么无家可归、毒品这些问题。但现在呢不一样了， 旧金山开始回来了，因为 AI 也来了，大量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创业公司、投资和高收入科技人重新进入旧金山，城市经济开始恢复，人回来了，对住房的需求呢，自然也就回来了。那问题是，房子没有跟着回来。今年到目前为止哈，旧金山新建完成的住房只有大约489套，这是不是489千、是万，489套。对于一个人口80多万，而且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繁荣的城市来说，哈，这个数字几乎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这你就会发现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场景啊，一边是需求突然增加，另外一边呢，供应呢没有增加，那价格
就肯定是上涨，
当然是上涨了哈。
对，
而且呢，它平台这个数据上表示，旧金山的 active listing 就是正在挂牌出租的房源比一年以前减少了大约30%，然后你人更多了，租的房子更少，所以房租就会上涨，这个按道理是并不奇怪的。但是呢，哎，就像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哈，政府为什么总是在保护租客呢？既然有一个供需问题，那为什么政府宣布的第一批措施还是保护租客呢？
为什么不盖房是吧？
这而且你盖房现在也一时半会儿的可能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嗯，
所以你就是现在就是一个两难。现在呢，住的如果是受到租金管制的房子，每个月可能就只付$2,000-3,000，但是如果是同样的房子，你拿到市场出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至少能租4,000-5,000甚至更多。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旧租客和新市场的价格之间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差距。那对于房东来说，这个差距当然会形成一个经济诱因呢。如果你原来租客走了，房子重新进入市场，你就可以租得更高了嘛。甚至现在已经出现一些房东哈，愿意拿几万块钱请长期住在这儿的这种就是叫 rental controlled 这里的租客搬走，
然后再租出去。
是，与此同时呢，驱逐呢也在增加。市长办公室说，今年已经收到超过1000份正式的驱逐通知，租客权益机构用更广的统计口径计算，今年以来相关驱逐案件已经超过2400宗了。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就担心的是说 AI 带来的经济繁荣还没有让所有人受益呢，反而呢先把一部分原来的居民挤出去了。所以他这次的逻辑，这个政策的逻辑就是止血。但是呢，你保护了租客，其实房东也很惨，当时租不出房子的时候你必须要降价的租。
对啊，
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你房子可以就是租高一点了，又这么多的法律不让你涨租，然后它好像是一次只能涨，就是涨一点，涨一个有一个最高限度。
对，
然后一年不能涨多少次，还你限制你去很多措施吧。总之呢，这个就是真的两难，就是从租客方面想，我明明好好的，你一下涨这么多租金，
哎，太多承受不了。
但是市场就是这样，你不租别人付高钱租。
是，
所以我可以理解哈，就是从租客方面和房东方面的两难。我们也问问听众朋友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房的出租哈，您是认为这个房租是应该涨的话，就是符合一个自由市场，我就房价就到这儿了，我就应该是这么多租金，您就打个一。如果您要是同意政府需要去做一个措施来保护租客的这么一个法律措施哈，您就打个二，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想的哈。如果您要是支持市场的这个经济能租多少就租多少，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供需嘛，您就打个一到961961。如果您要是觉得这确实需要政府来进行控制一下，保护租客的权益，您就发送一个二到961961哈。我们一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 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刁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美元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你想知道合法多领20万社安退休金的策略，以及年息9%的稳定收入吗？
将来老了、病了，夫妻共享，海外也可以使用4年的长期护理福利吗？
想知道您的信托可以确保您的财产不因离婚或是法律诉讼被他人掠夺吗？投资房出售也可以不缴资本利得税吗？
嘉德金融教育总裁董天禄帮您规划未来。9月12号周六，3号 Z 办公室2场免费讲座，上午10点第一场，主题为退休收入与投资规划；下午2点第二场，主题为信托传承省税。
地址是2130 Ringwood Avenue， 定位电话408-8878-578，谐音是408爸爸吃饱我吃饱。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我是袁成。
哎，我们刚才就有听众反馈了，好像是一半一半，哎，就所以这个政策也是，它是保护这个租客的，
租客，
但是呢，我自己也觉得就是两边都需要来保护一下哈。Anyway， 我们有的是同意是需要有保护的，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就是不同意的，他就说政府来控制市场，无非就是大政府或者是独裁政府，所以我们也都是各说。两边都有不同的意见哈。还有啊，昨天我们不是问听众朋友，50岁以后你要增加你的肌肉力量吗？
啊，
就是你应该是撸铁呢，啊，还是应该要太极呢，
嗯，
就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50岁以后应该怎么样做哈。
哎，
你记得我们还有说是打3啊还是打4啊，
对，
有打3的有打4的，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打了个7，
嗯，
然后我说这7是啥，后来一想
3+4，
三加四两边都要，
这个，
太有才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啊，哎，我觉得这个朋友，特别的牛，他就说，年轻只是一个数字，别被数字绑住，每个运动我们都需要，撸撸铁就是来练肌肉的，他还做 cardio， 就是让你的心肺心率上去了，
嗯，
然后他还做瑜伽是可以舒筋的，我觉得他的生活状态特别好，我说那给我们分享一下呗，你是就是一周都具体做什么活动啊，怎么分配您时间啊，他就说我就是生活比较规律罢了，我基本上每天都运动阅读，还有学新的知识和技能，就告诉自己每天都得进步一点，比昨天更棒。
哎，
你看看这个生活状态，我就觉得你尤其是年纪大的时候，如果你心里的状态还是很年轻，而且是每天都要，你看他说的每天都要进步一点，每天都要学习，那你就会觉得真的非常年轻。我就你记得那个 Steve Jobs， 他在那个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就是说，就像海绵一样，就是你
吸收，
是如就是，哎，我们那句话怎么讲？就是如饥似渴的学习。他还说啊，除了工作以外， 他每周两次早晨起来晨泳，还有两次跑步，五公里的跑步，基本上呢每天都撸一点铁，周一周二周六撸铁，周四周五周七做cardio 就是心率的，周三是瑜伽，瑜伽也其实挺好，它可以抻抻筋，你知道中医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所以平常你看看，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的生活真的非常的有滋有味，而且又
保养也很有一套，
是的是的，所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分享哈，总之娱乐和袁成在这里特别感谢您的陪伴和您的
参与
哈。
对，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聊一下娱乐的老本行
健康
健康，而且呢我们一开始呢还要再跟大家先说一下袁成最喜欢的黑高脂哈，怎么说每天一小勺
每天一小勺啊，中气十足，现在说
元气满满现在黑高脂九月有活动，就是
因为马上要中秋了嘛，
中秋节呢是满350减20，从9月10号到9月30号结束。如果是订阅制哈，就是240克的黑高脂呢，现在它开放了季度订阅制，第一次呢没有优惠，仍然享受是主持人的折扣码的85折优惠哈。那第二次开始呢就享受83折的优惠，第三次起呢不仅享受83折的优惠，还会有额外的惊喜的福利。所以黑高脂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娱乐想教您一个穴位哈。首先呢我是为了我做的这个视频其实为我一个朋友做的，他呢其实就问我，他老说啊他老觉得累，然后呢怎么着都没劲儿，啥也不想干。我一开始呢还
是不分季节吗，还是
他就最近然后我一开始也没太在意，他有一次又跟我说，他说啊他今天开车开了30分钟去哪儿哪儿哪儿了，然后回来以后就觉得累得不行，然后我就觉得啊不是让你跑了30分钟，他就是
开车
因为你可能要集中注意力还是，总之他说他开车30分钟都累，然后就别说爬楼梯了，他说连个坡我都不想上，就是懒得动。然后我说那你伸你的舌头给我看一看
啊，
然后他的舌头就是很淡，很就是那种淡白的，还有一点那个齿痕什么的，就感觉是一个非常典型那种气虚的一个症状，就是就像你气虚是啥呢，就像你没电了，你比如说那个电池没电了，所有的功能
了
对它就保护起来就虚的过了嘛。那我就跟他说呢，你这个气虚呢其实就是你的推动力不够了哈，就像你电压低了，所以你就会懒得动啊，懒得说话呀，走快一点就累，爬个楼梯都没劲儿啥的。而且呢他的呢还有便秘，其实他的便秘呢有一种中医说的便秘不是说好像都是太实了都堵住了，而是就是你的就像你没有力气推动它，所以是一种气虚的一个便秘。那然后我就说那好吧，我教你一个穴位吧，就教一个然后这个穴位呢就叫气海
气海穴。
你看看这个名字哈，就是气汇聚的地方就像气之海，所以你一听呢这古人对这个穴有多重视哈。而且呢有一个以前叫柳公度的人，是唐代书法家柳宗元的堂兄，当时在他那个年代他活了80多岁，那个时候就已经超出了平均年龄了哈。然后有人问他说你是怎么这么高寿的，他呢就说我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只是呢从来没有在喜怒上消耗元气，同时呢要常温气海穴。你看他说的两个，
常温气海穴，
对，就是把那个气海穴要保持就是温度，
然
后呢不在喜怒上消耗元气，就别一天到晚的太生气啦，太就是耗你的气。气海在哪儿呢，特别好找，就是在你的肚脐下面1.5寸，就是气海穴。
直观一点，最简单了，拿个 你的手指、中指跟食指并拢，在脐下，哎，就那个位置。
没有。袁成伸出中指食指，就跟我感觉像一个
枪
一样，然后说
太吓人了，
对，他还就在这儿已经开始比划了。对，他说的非常正确，就是 1.5 寸你就可以用两个、就是食指和中指的这个宽度把它呢、放在你的肚脐下面，在你肚脐下面正中哈，就是气海穴、你可以把手掌搓热以后呢，放在你的这个气海穴或者就下腹部位慢慢的揉，就让这个地方暖起来、如果你平常有艾灸的习惯呢，气海呢也是传统上很常用的保健穴位之一哈。不过我们这个就是日常的保健哈，如果孕期的就是孕妇啊，或者你有特殊的身体情况，不要自己随便灸哈。
哎，对，
总之呢，一个是补气，还要就是少浪费少耗气。就你知道我这个朋友呢，他其实为什么气虚了、他就我说他哈，吃饱没事做在减肥，
吃饱没事做
对对对，他非要减肥，然后他就开始没有正常吃饭、又节食又吃，他吃了很多凉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酸奶啊、还有早上起来打一个凉的那个就是很凉的什么 mousse、就是把牛果什么他觉得很健康、但是是用凉的酸奶和牛奶打了，就整个他老吃凉的东西、然后呢又没有好好的吃饭补充足够的蛋白饮食什么的、该休息的时候呢
也没有休息，
又没有好好的休息，所以就把自己给身体弄坏了、
哎、
那不管怎么样，经常这个穴位啊，您要是用手掌搓热、然后去
揉
一揉小腹部，气海呢就在肚脐下面两个手指的地方哈，这样平常都可以对您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保健作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哈。哎，我们现在就有听众朋友留言了，说谢谢娱乐袁成穴位的介绍，气海穴太有学问了。哎，我们听众朋友太给力了。我是有点阳光就灿烂，所以夸夸我特别好用。
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发短信哈、一起参与我们的节目。
对，好的，明天呢，哎，不是明天了，下礼拜一了，
下礼拜一
我们才能跟您在空中相见。但是呢，娱乐就建议您哈，平常呢就把手搓热，把这些穴位呢揉一揉。希望您健康，希望您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们周一见，拜。